就直接讲成是耶稣，因此这受苦的人就是指我们的耶稣基督。那尤其是他背负我们的罪过，他担当我们一切的罪孽，这个是指的主耶稣。但是如果我们看圣经看得仔细一点，我们发现这个受苦的仆人不只是在可以应用在我们主耶稣身上，这个受苦的仆人也应用在以色列的身上。以色列是上帝的仆人，以色列是上帝受苦的仆人，以色列是上帝击打的仆人。在以赛亚书49:3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以色列也是上帝那位仆人。然后在这段经文里面讲到说我们成为上帝的光，我们成为上帝照亮外邦的光。在使徒行传13:47保罗和巴拿巴传道的时候也说，我要使你做外邦的光，是应验在保罗和巴拿巴的身上。因此耶和华的仆人主要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但是也是指着在旧约的时候被神击打管教而愿意信靠上帝的神的儿女。这些受苦的仆人也成为神的见证，这些受苦的仆人也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因为他才是完全让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苦难的仆人。但是如果这个可以指着以色列，可以指着旧约神的儿女，又可以指着耶稣，又指着新约的教会的使徒，我们当然也可以把这段经文用在每一个旧约新约从生得救被神呼召的神的儿女身上。我们肉体上精神上所受的苦或多或少，但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都有艰难，可是我们蒙了主耶稣的救赎，我们跟随他走十字架道路，我们也在这个路上成为荣耀，不配得到的荣耀，但是神加给我们。那因此各位在想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想得完整一点，这是指着我们的主耶稣，这也是指着以色列人，这也是指着教会，这也是指着你我。我希望你我都在神带领我们复兴他的国度，复兴他教会的工作上面，我们能够享受，我们能够有份。在圣经里面，不管是新约或者旧约哈，通常比较我们最熟悉的就是巴勒斯坦那块地。那我们也多少知道一点关于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大家在波斯那里过日子。我们也多多少少知道一点埃及啊，巴勒斯坦、埃及，在上面一点亚兰保罗的行踪，各位可能也去过参加过，在今天的土耳其的附近，我们也知道一点。那在不到欧洲，我们也知道一些地方。这些地方大概都是欧亚非这个大陆之间的绕着地中海的地方。我在看以赛亚书看到后面的时候非常兴奋的，就是以赛亚书也跟我们台湾非常有关系。各位，全地都跟上帝有关系，整个的宇宙都是神所造的，整个宇宙都是神所管的，从永远到永远，从这边到那边，神，我们的神是独一的真神，掌管万有的神。我们的神不仅创造了万有，还管理了万事。从有世界、有时间、空间之前，他是神；新天新地之后，他还是神，而且他是独一的主。他希伯来书说，万物都与我们的主有关系，而且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在掌管每件事，有形的、无形的、自然界的、人文界的。但以理书告诉我们，列国的兴衰在神的手里，神废王立王改变时候。我们的神是独一全能的神，我们的神独一良善的神。因为我们信靠这位神，我们就有盼望。这里讲的第一个字就跟我们台湾有关系，海岛，众海岛。当然很多解经家说这海岛大概是地中海的那些海岛，但圣经没有这样讲。我相信这个也可以包括台湾，也可以包括台澎、基法，还有亚洲 洲的、非洲的，其他我知道不知道哪一岛。神的信息是要叫整个世界听到，神的信息是对全世界每一个人发出的，甚至神的信息也是对那个天使发出的，要让天使也更加的敬拜敬畏我们这位神。众海岛啊，当听我的言，当听我的话。这个是主耶稣，这个我是主耶稣，这个我是以色列，这个我是保罗的巴拿巴，这个我是团体的教会，是个人的基督徒。基督徒应当谦卑，因为我们是罪人。基督徒应该谦卑，因为我们在这世上，我们没有比别人有任何的优点，我们都是罪人。但是我们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我们有神，神拯救我们。他们也有神，但他们拒绝神的拯救。当神的儿女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奉主的名，我们在圣灵的引导之下传述圣经上话语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不配和罪恶，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神无比的威严。因此你看保罗在传道的时候，耶稣在传道的时候，旧约的先知在传道的时候，你看到他们都知道自己的不配，但是当他们传讲是神的话语的时候，他们也不会谦卑到一个地步把上帝的话打折扣。我们承认在现在的社会里面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我们没有办法让人相让人也不信主的人，我们没办法让他们也说有这位独一真神。尤其多元的后现代主义，一切是多元，一切是相对，世界不肯，世界可以转台，世界可以不看圣经，但是神的仆人不可以轻看上帝，神的仆人不可以迎合这个世界而藐视上帝的话。不但如此，神的仆人应该理直气壮，理所当然，当仁不让的传讲上帝的话。众海岛啊，当听我的话。我希望弟兄姐妹，不管是神学生或者是平信徒，我们有最大的谦卑，我们实在是罪人，我们解经会错，我们讲道会错，我们生活会没有见证，这都真的，我们求主赦免，求主怜悯。但当我们在传讲神话语的时候，当我们在传讲耶稣是救主的时候，我希望你不要有我看到的很多的那种不应当的谦卑啊，是不是只有信耶稣才能得救？哦，大概也许或者是，哎，那一个很好的一个佛教徒，他能不能得救？我这个不大清楚啊，神一定会有他美好的带领。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知道，我也在神学院里教书，我也神学院毕业的，我也现在还在教书，我也有的时候虽然不学无术，也看一下书。我知道各位同学，你们所听的越来越没有把基督当作独一真神，越来越多其他的宗教、其他的文化也有非常多可取之处，这我们承认。但是原因是因为神的恩典托住他们，因此我们看到在整个圣经里面，包括在旧约里面，包括在亚伯拉罕打交道的对象里面，以撒打交道的对象里面，包括亚比米勒王，包括约拿去传福音的时候，在那最下面的船上的水手的身上，包括保罗在跟亚基帕王讲话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些罗马的官，包括我们在主耶稣生平的时候，你看到很多的外邦人表现比名义上的神的儿女还好。基督徒能不能记得一件事情？这是这么明显，可是我们为什么忘得这么快？在旧约圣经里面，最被上帝恨恶的并不是外邦人，并不是迦南人，而是以色列人。而在以色列人被上帝最恨恶的就是大祭司，也就是今天像我这种人。你忘记了以赛亚书怎么讲的吗？你忘记以西结是怎么讲？你忘记我们主耶稣怎么讲的？将来的话，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要掉到地上。在你当中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还可以活到今天。以西结说，神责备耶路撒冷，神责备撒玛利亚，非利士人的罪恶没有一半。我们基督徒常常需要更多的悔改谦卑，其中我想历史历代需要有个悔改的谦卑，因为我们没有把神当成，我们没有把神的话当神的话，我们为了要 身，我们谦虚，我们客气，我们文质彬彬，我们就把上帝丢掉了。这里一开始就讲神的仆人很理直气壮地说，你们要留心听，不是我们配，不是因为我们修了多少神学，不是我们进食祷告多少天，是因为神的儿神的恩典，自我出胎耶和华就选召我，自出母腹他就提我的名。是我们悔改，可能是中学的时候，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可能是去年我们悔改，我们信靠耶稣，可能是我们很老的时候，我们蒙召进到神学院，可能是我们大学毕业以后，我们蒙召成为宣教士，可能是我们在职场工作了，这我们都不否认。神借着历史上的每件事在带领他的儿女，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在神永恒的计划里面，耶利米和保罗、耶稣都用过这样的话。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那里讲到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非常喜欢这句话，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爱神的人？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因为他所知道的他就呼召他们，所呼召他们的就称他们为义，所称他们为义就叫他们得益处。我们有一个永恒的救恩被上帝所保守，这里在讲到的是绝对基督该有的谦卑，不是我修行什么，是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就选召我，根本不配。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我们感谢主。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将我藏在他手力之下，又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将我藏在他的剑袋中。他使我的口如快刀，我以前非常不喜欢一句话，刀子口豆腐心，因为我觉得基督不能是刀子口。但是这次在查经的时候，我也不能否认圣经上有这么一句话，他使我的口如快刀。神的话，神仆人所传讲的话必须是整本的圣经，神仆人所传讲的，神的教会所传讲的必须是整本圣经所见证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主耶稣基督是什么样的一位主？各位，你觉得主耶稣是什么？主耶稣是像圣诞老公公一样吗？天天蹦蹦蹦蹦蹦 Christmas， 还是我们主耶稣像一个很严厉的包青天，动不动就把他的骨头砸拿出来砍人家的头？圣经上都有讲，神的话像一次两刃的剑，也有讲神的话是天上的粮，也有讲。在这里讲到说，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使我成为磨亮的剑。在旧约圣经里面，包括诗篇里讲到那个剑，常常是讲到很负面的，是恶人的口舌。剑常常是瘟疫，在以弗所书应该也讲到那个剑常常是伤人的。上帝的话对那完本不幸的罪人，他有伤的功效，这伤也是好。好像外科手术刀一样，我很不愿意在下午一提神的话，神的仆人。各位不要说只有传道人，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服侍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大人小孩，都求主让我们的话是神的话，愿这话先刺透我们自己的心，愿这话时时叫我们自己反省，愿这话像外科手术的刀一样，非常锐利的把我们身上心灵中的那些瘤、那些黑暗都能切掉。愿神的话不仅是如此，但后面又说要让你的话，要让你做安慰人的主。我们既能够医治做手术，我们也能安慰使人康复，这都不是我们，这是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你不觉得主在你身上做的也是如此吗？你不觉得你的主也常常是一刀一刀的割你，然后又安慰你、医治你，长出来肉又比以前更好，麻烦的是过一阵他又要割一下，他要把骨头切下来。我们感谢主啊，主给我们的十字架真是艰难，那么我们也知道主会保守我们啊。这里其实实在是不好很直接讲，但是要讲的话，这个快刀藏在他手之下，
建藏在他带建在中，不仅表示这是神保守的，也是讲上帝出其不意，就是金科刺秦王，看不到的剑突然出来，隐藏的剑突然出来。第三节我刚读过，对我说你是我的仆人以色列，我必因你得荣耀，你哪里配我的弟兄姊妹，我们哪里配，我们的神因为我们得荣耀，那是因为神荣耀他自己不配的信仰。所以如果 有任何一个时候我们得到称赞，我们得到掌声，因为我们不会被掌声充分的投入，我们实在是不配，我们是神的仆人。你想想看以色列的历史，你想想我刚才讲，其实不是我讲的，从旧约开始，从以色列的列祖开始，从雅各开始，你在创世纪就看到很多人比雅各要好得多，连那个被上帝弃绝的他的哥哥以扫都比雅各好。我们不配，我们是罪人，不要让我们觉得我们是多义，我们的义是上帝加给我，我们的义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但是也求主让我们的身上工作不是徒然，我们都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不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借着我们行的。以弗所书保罗提醒教会的话，我们是神的仆人，如同雅各，如同十二个支派是神的仆人，虽然这些仆人都很背逆，但是神在他的儿女身上的荣耀，这个荣耀在圣经里包括神刑罚他的仆人，显出他公义的荣耀，神是公正，但更大的荣耀当然是神医治、神拯救、神转变那些背逆的，让他们能够成为顺从的。第四节，我却说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无虚空，然而我当得的礼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神那里。我却说啊，这话可以用在我们主耶稣的身上吗？当我们的主耶稣成为神仆人的时候，或者他就是神的仆人的时候，他有这样灰心过吗？我劳碌是徒然，我尽力是虚空虚无。徒然，很多先知包括以西结在以西结的第三章也讲过这样的话，徒然，我想耶利米这样的哀叹更是多。可以用在耶稣的身上吗？我们的主耶稣没有犯罪，但我们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在他的身体里面，在他病死、埋葬、复活、升天之前，所有他的工作看起来都是仆人。当耶稣死的时候是被钉死的，被他的学生卖的，我也不知道华城会不会有人卖他的院长，或者是麦当劳，实在身价没有那么高，好不值得，可能老师有一天想要卖，像我一样。很悲哀的事，主耶稣是被他的学生卖的，而且他被钉的时候如此的羞辱，最大的羞辱是他的门徒都跑掉了，他可以说完全失败。在约翰福音也讲类似的话，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那个是后来五十二章也讲，我们所传的有谁信？要保密向谁显露？一直到主耶稣复活，复活这个世界并不承认，因为使徒经上告诉我们，主耶稣复活并没有向世人在显现，只有向预先那些他选定要见证他的人显现。可能在教会历史上，神的仆人、神的儿女，背逆不用说了，就算顺服的，也有突然的。整个以色列不是突然的，整个以色列包括在以赛亚预言的时候不是突然的。这个国家大卫的子孙曾经多么的辉煌，现在是预言将来连国家都没有，圣殿也没有。主耶稣在被卖、被钉死的时候，他一切工作不是突然的吗？那些神迹、那些大道理都到哪里去了？但是那好像种子一样，一粒麦子落在地里不死，就不能结出许多的果子。神也不断的对他的儿女有一些打击，有一些我们有的时候能够明白，有的时候我们不能明白，有的时候也许一辈子都不能明白的土壤。我们尽力，我们劳碌，我们没有看到什么果效，我们求主给我们果效，我们不是神，我们希望看到一些果效。 但是我们求主恩待我，让我们有信心。他说他境地是虚空虚无，虚空虚无，你记得是以赛亚也喜欢用的字，尤其是四章以后，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放在天庭上比虚空还要轻，不及虚空还是虚无。然而我当得的你必在耶和华那里，我的赏赐必在我身上。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有这样的信心求主帮助我们。你记得耶稣说请客的时候要得请，这路加福音说的，你请客的时候不要请你的亲戚朋友，那我们还请谁啊？你请客的时候不要请有地位有体面的人，那我们还请谁啊？各位，你结婚的时候或者你女儿你儿子结婚的时候，你请谁啊？不是亲戚还请谁？不请那些名目大牧师大长老，我看底下有位大，最少有一位大长老，其他都叫请原谅，然后还有几位，你不请他请谁啊？耶稣说不要请他们，然后耶稣说要请他，要请谁呢？要请瞎眼的、贫穷的，要请瞎眼的还不太容易找到，贫穷的、残废的。这意思当然不是说我们不要请我们的亲朋好友，这意思当然也不是自恋，我们一定要找这些流氓来做我们的客人。这意思在讲什么？除了我们熟悉的再前要再后，再后要再前。他说你不要请你的朋友，免得他们回请你，你就得了回报。你要请那些不能回报你的，到一人复活的时候你就得到赏赐。我们也不要太觉得说哦，我们今天一生做事就没有，我工作也不要有兴趣，那你一月不能工作了，没有钱嘛。神会恩待我们，但是这也是我们今天常常忘记的信息。我们能不能把眼睛放在耶稣的身上？我们能不能定睛在天上？我越来越多听到的信息是，我们要多看报纸，多上网络，多知道这些，要跟得上时代。是，我不否认我们要跟得上时代，耶稣和保罗都跟得上时代。但如果你跟得上时代而忘记跟随耶稣，那是何等虚空和虚无！耶和华的仆人说：“我的赏赐在什么？”我们求主让我们的神给我们的赏赐，今天就能经历到，在物质、在名誉上就能经历到。我们求主帮助，因为保罗也这样说的：如果可行，尽量与人和睦，那个是指外邦人。圣经上也多次讲过，当一个人要成为教会的领袖的时候，不管是执事是长老，要在教外有好名声。所以我们并不是说我们这样要选长老就一定要选流氓，要让案例牧师就一定要选案例憋三，不是意思。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今生神的正道也能够显出来被人承认。但是神提醒他的儿女，你能够得到这些赏赐，是因为你定睛仰望你的神，我的赏赐一定在我的身上。正好勇敢的一句话，哈巴夫书无花果树不发旺那一类的，就像这样的经文，只是这个经文我们比较不熟悉。愿我们更肯定我们在主那里的赏赐，因为我们信靠我们的礼在耶和华那里，这就是义尽称义。神称他的儿子为义，在这里就是第五节。再重复刚刚讲的，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所以你在神约的三年半，是神给你三年，是神给你的造就。你在教会里不会也是神给你的造就，你在不信主的时候神也在造就你，如同保罗在不信主的时候神在造就。因为我们的一场我们的身体无法都来自神，神在带领我们每件事，目的是让我们得到永远的荣耀，目的是让我们成为他的仆人，不管成为他的仆人、他的心腹、他的儿女、他的同工，我们都是主所造就。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到他那里聚集。原来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的神也成为我的力量。雅各归向他，我们刚不讲这仆人就是以色列吗？仆人就是以色列，仆人也是以色列，以色列也是这个仆人工作的对象。 我们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是神仆人，就是神的教会工作对象。我们信主以后，神仍然借着教会在我们身上工作。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成为神的工人。所以，使雅各归向他。各位再想清楚哈，他有讲使外邦人归向他，但他先讲使雅各归向他。历世历代，我们要传福音，我们希望人归向主，求主让我们先归向主。教会不悔改，怎么叫社会悔改？传道人不悔改，怎么叫敌信徒悔改？信徒不悔改，怎么叫非信徒悔改？我们先归向他，我们不要只要嘴唇归向他，让我们的心也归向他。我们求主让我们是用神的眼光看我们自己，耶和华看我为尊贵，我们不配，这个世界上看不起，但是我们求主让我们知道，因为我们信神，神看我们为尊贵。保罗对亚基帕王讲的一番话很感动。保罗在这个是《使徒行传》里面，我忘记是哪一章里面讲到说，保罗是带着锁链被带到大厅里面，那是极大的羞辱，周围的都是王公贵族。路加说他是大张声势而来，那些王公贵族、那些千夫长、那些罗马的巡抚、那些有地位的人都穿戴非常整齐，看着一个带锁链的人在这里，好像看三岁在那耍猴戏，好可怜。所以我们都会有自怜的时候，也有我也有一样的时候，我们自怜常常别人看不起我，我们没有想上帝看不起我们，我们一切所做的常常像法利赛人做一切事就是要叫人看见，包括祷告，我们都没有看到神。保罗在他面前，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我啊，我也有你跟我一样，各位姐妹，你希望你像谁？像林志玲对不对？你表面上说到像什么谁谁谁，我们希望我们像林志玲。弟兄，你希望你像谁？像范大饼。你希望你像谁？高大、英俊、口才好。我没有说这些话，我们几乎没有仇富仇美情节，我们几乎没有因为自卑就一天到晚说这世界上有钱人有货。我们不要一天到晚因为自己没读书就说那些知识叫人自高自大，这听起来我们是叫人更自高自大。但是我们仰望我们的主，实际上我们看到别人富裕，包括不信主的有富裕有成就，我们都感谢主，这是神的恩典，只是我们认定的是我们的神。保罗居然在那个时候他说一句话，亚基帕王主所有坐在这里的人，我希望你们像我一样。各位姐妹，如果你常常照镜觉得自己不好看，你们说哎呀，林志玲长得像我就我们是不配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原来耶和华看我的就是你。如果不因信称义，神愿意见很多人反对因信称义。如果你不相信因信称义，如果你不相信耶稣白白把金毛粘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不相信耶和华是我们的力量，我们觉得自己有力量，你怎么被神看得起？各位，神只看得起他自己所做的，所以我们求神把他所做的、把他所施的加在我们身上。你再怎么做，你都达不到神的标准。当一个人承认自己的一无所有的时候，第六节，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我实在没有这样的信心，我真的没有这样的信心。我自己能够在我的家里发光救恩，我自己能够在我的办公室里，我一个人看看我自己，有。我还有点光就不错了。各位，我们多少次我们被黑暗吞吃，这里的光就等于救恩。约翰一书里面讲光，光在圣经里面有的时候讲救恩，有的时候讲真理，有的时候讲爱。那当然相对的，黑暗有的时候讲到无知，讲到恨，讲到没有真理。我们能做外邦人的光， 我们也求主怜悯恩待我们，这都不是我们办得到。随时看圣经的时候回到现实，随时到现实都想到神的话，因为神的话跟我们每件事都有关系。我们不敢为自己图谋大事，因为我们根本不配。但我们求神在我身上工作，我们求神让教会在这个岛上有见证。如果可能的话，我们也求神帮助我们在这岛上做外邦人的光，我觉得非常可能。在每个教会，不管多小的教会，我大概看到很多的外邦人。现在有一些老太太，她都有个外劳，有个外劳推了。神把印尼的、把泰国的、把很多地方的人带到教会，我们没有去做宣教士，他们来到我们中间，还给街上很多各色人的，我都不知道什么人。我们求主让我们发出光来。我们不一定会他们的语言，而他们有的是穆斯林，我们根本来到教会就已经很简单。但是圣灵在你身上发出的香气和光，求主让我们能够有上帝的爱，有上帝的真理，叫外邦人，即使我们在这个海岛上，也能够蒙恩。何况这里是当时以色列回归以后，外邦人会看到上帝的奇妙的作为。这单单就以西米斯拉记来看，好像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甚至在耶稣实现这个预言的时候，也不太了不起。但在历史历代，从以西米斯拉一直到我们的主耶稣的教会，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神的真光在各地照出来，在这里也照出来，在我们那些卑微的人身上也照出来。我们求主让它照得更清楚、更丰富。第八节。啊、对不起，第七节了。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耶和华对那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官长所虐待的如此说：哦，被人所藐视、本国所憎恶、老师所虐待，就是华生学生嘛。所以华生学生也可以非常有得到安慰，又不好，你这是有一种被迫害妄想妄想症。君王要看见就暂时。手里要下拜，都因信实的光。然后我们不要有一种幻想，然后我们不要天天抓着这一两件新闻就希望马英九总统天天向我下拜。不过我觉得基督常有一种很不健康的自卑感，自卑感和自傲。那么有的时候自卑感和自傲说发表出来的就跟世人一样，世人有那个狂妄的想法，他就是神。我们呢，常常也有这种想法。我们也常常因为在这个世界上受挫甚多，就常常想到说，哦，神会叫你跟我下跪，你跟我下跪，我就是约瑟，现在被你欺负，你恐怕不是约瑟，你是卖约瑟的。各位，仰望我们的主，我们看我们自己身为病态。这个社会有很多病态，仰望我们的主，仰望我们的主。主如果在今生今世，让我们在今天就得到平顺，就我们在很健康的心灵也健康、身体也健康状况中生活，感谢主。我希望我们多数的时候能这样，但不管是多少时候，我们的主耶稣走过什么路，我们也必定要走什么。主耶稣有被人称赞的时候，各位有万头穿动要跟随耶稣的时候，但是当他行神迹，那我特别是五饼二鱼神迹，大家都寻找他跟随他的时候，他说你们要信靠主，不要只想吃饼得饱，大家都离开他。这个世界上得失是很重要，对我们有有血有肉的人来讲，各位不要说那不重要，对有血有肉的人太重要。我们现今所受的劳苦，我们现今所受的羞辱，比起将来荣耀就不足介意。我跟你讲，多数的基督徒是将来的荣耀比起现今的羞辱就不足以介意。很多人并不真的仰望主，我也不能怪任何人，因为我也是这样。我们用己是软弱，要承认自己。那我们就求圣灵把那十字架荣耀常常放在我们心里，使我们能羡慕，而且不是一种。好像人家不甩你，然后你有自卑感的那种狂妄，那种不健康。 而是我们知道万七要跟主下跪，万口要向主承认，愿我们向主下跪，愿我们承认我们的罪，愿我们知道主的信实，知道主的信实，我们才能信息总是自己先到地，我们悔改，我们认罪，我们感恩。第八节耶和华如此说，在月上的时候我应你，在整个的日子我记住你，要保护你，使你做众民的宗座，复兴遍地，使人承受光亮之地为业。这个经文也容易被幻想症的人常夸大哦，我要怎样怎样怎样，然后我看到主要在你身上怎样怎样。小心一点，各位，经上的话都不应验，不过那应验的范围是多少我不知道，也许我穷一生之力，我只能带一个外劳信主，那这话就应验了。做众民的宗保，我带了一个人信耶稣。你不要一看到这些哦，我要在贵州开一个百万的布道会，我愿这样子。但是如果我们那样子，大家都向我说，哎，高伟超啊，你真聪明啊，真会讲道理。如果是这样的话，哥你可咒可诅。你说我人需要点被肯定，是我知道人需要被肯定。你告诉你自己，我信了主，主肯定我做罪人是他的爱我。你不要听一大堆，对主不要说那些人的意思。这个世界怎么肯定啊？如何自我肯定啊？神肯定你，因为我们信他。我们做众民的宗保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就是一个众戒，我们就是一个管子，流通管子。你不领受上帝，你怎么传递神呢？你不领受是这样，你怎么活出复活的生命呢？对不起，我讲的都老，神将烂掉了。那在圣经里面，在以赛亚书前面也有讲，那是非常荣耀的一步。当神的儿女被远离神的时候，被神咒诅的时候，整个以色列的状况，事实上整个世界状况，就像被咒诅的世界一样，是枯干的，是荒凉的，长的是荆棘的植物。各位回去可以看，在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讲到，当神的恩惠再次临到，这是借着那受苦是不受的苦，神的刑罚临到，人悔改了，那个荒凉的地方变成像神的园子。我希望你我的身体也是这样。如果我们能把这样的信息传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能把这样的信息活出来，我相信很多人会信耶稣。因为每个人不管他是总统或者总裁或者乞丐，没有上帝的生活，没有基督为主生活，都是荒凉，都是可恨，都是可憎，都是可咒，都是悲哀，都是绝望。那么耶和华答应了这个受苦的仆人，耶和华答应神的儿女，耶和华答应他们的呼求。好，这句话我知道，我们都很熟悉。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引了第八节：月朗的时候，我应允你；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后面我们也会看到，也是以赛亚书的话：当圣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相近的时候，求告。好，那我想请问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在悦纳的时候我应允了，在拯救的日子我记住了。我们讲简单一点哈，各位，圣经神的话非常丰富，但是圣经是天父跟他儿女讲的话，你也先不要想的那么难。对不起，我讲的每句话都比你在神学院学的不大对，神学院教的也是，我们如果没有经过学者的讲解哈，你是不懂圣经，好像圣灵都没有碰到勾上一样，好像神不会跟他的儿女讲话一样，好像改教运动没有发生一样。改教运动特点就是神的话是清楚的，不要博士才能教你。可是我们今天好像回到改教运动之前，没有博士教你，你不能懂神的话。好，我们现在简单来看约拿的例子，我一语。各位，什么叫愿呢？我应你。我们用简单的话来想，你今天要向神，要向一个人求，你要请老板加你的薪水，升你的官，或者你要在神院希望教授网开一面，你 讲嘛，在家里，在学校里面，在任何地方，大人小孩，信主不信主的，你要得，你有求于人，你什么时候去求，你如何得到他的应允，他什么时候会答应？你要希望老板加薪给你，那什么时候他会？你什么时候去找他比较好？在悦纳的日子，也就是简单一点看，在他心情愉快的日子，这叫悦纳的日子。这句话很简单，你要求耶和华，在耶和华心情愉快的时候，哦，他就会答应。拯救的日子，哦，很多的厂商要破产了，要请银行救他一命，贷款救他一命。什么时候拯救的日子？银行不会随便贷款给你。什么时候是越大的？你要等到老板心情好，加你薪水，真不容易。尤其你希望他加薪水，本来心情好，他就变得心情不好。你要请教授网开一面，你怎么请教授网开一面？请他答应你的请求，受苦的仆人在求主帮助他，求主为他伸冤，求主让他工作能展开。他什么时候能找到这个悦纳的意思？什么时候，各位，什么时候是上帝心情好的时候？我们该找得到。我先告诉你一个最坏的答案，这是最正常的答案，就是你表现良好的时候。你表现得非常好，你是一个，你是别人的儿子，你希望爸爸帮你买一台新电脑，那么你的成绩单出来了，表现非常好，你就拿你的成绩单给老爸看，老爸一看就有悦纳的日子，哎呀，很好。儿啊，你缺少什么吗？啊，因为电脑，好，我给你买。基督自然也会有一种想法。当我们功德圆满的时候，当我们道德状况比较好的时候，当我们比较属灵的时候，我们向神祷告，神就庇佑。这很自然，其实这也没有错，还有人还加给他。不过我们要回到原点，你什么时候够好了，让上帝可以高兴？永远没有这一天。我们永远没有够好的时候，上帝的愿望。有一个时候，上帝的愿望，你信他的时候，你信他会一定可以救你的时候，瞎眼的、瘸腿的、耳聋的，永远没有什么好愿望。但是当主人有恩典的时候，我们是白白的。所以什么时候是神愿望的？什么时候是神愿望的时候？从人这方面来讲，就是人有信心的时候，人有信心的时候，那有信心是不是要跟神配合一下？是要跟神配合一下，你的信心刚好可以配上他的喜悦。那他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你们应该记得这句话：看你现在正是约瑟，现在正是约瑟。任何一个时候，人有信心到神面前，神就愿意。你相信神的救恩，你相信神的怜悯，你相信耶稣基督为你死而复活，那就是愿望的时候。这叫信心可以移山，移山蒙神的愿望，倒并不是马上你就觉得哦，所有的艰难就可以。神愿望你，人可能加倍的攻击，所以请你不要马上就应用错了。在第九节，这些被捆绑的出来，黑暗中的显露，这都不遥远，这就在你我身边。我们有多少的朋友，可能我们自己包括在内，我们心灵被捆绑，我们被仇恨，我们被嫉妒，我们被忧愁，这可能是一种忧郁症。我们很多人没有办法见光。我在教会里，我自己有这样的情形，我们见不得人，我们也不敢见。在《生命记》里面讲到那种被咒诅的状况，白天巴不得说现在是晚上才来，晚上说巴不得现在是白天才来。我也有过这种情形，当自己生活非常不好的时候，晚上一到就怕黑，天亮后，天一亮就怕今天要面对多少事情， 天灾，我们没有办法面对这个事情。我们感谢主，神将被捆绑的人释放出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人，包括先对我们自己说一个信息，出来，神的光光照，神爱他的人，神爱那些瞎眼的、瘸腿的、贫穷的，神爱的人，神怜悯这里最基本讲到以色列一群被折打没有国家的子民，悔改了归向上帝，出来，然后回归。在以赛亚书四章开始讲的比较清楚，施洗约翰常常以这个话，在其实四章以后也常常讲这样的话，就是羞耻主的道。羞耻主的道有两个意思，一个是让被掳的子民回到耶路撒冷，一个是让离弃耶路撒冷的耶和华回到耶路撒冷。用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身上，或者用在这次历代神儿女身上，那就是说，让神回到人这里，让人回到神这里。做的工作就是施洗约翰的工作，做的工作教会的工作就是求神回到我们当中，就是求神让我们回到神那里去。我们今天已经在走这条路，这条路就好像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条路，这条路很清楚，有云柱火柱相助，这条路就是离弃以斯拉回归的那条路，这条路就是你今天走的路。我不止新生南路，新生路到新生南路，这条路是我们到神的那一步，这条路是本人约翰写的《天路历程》的那条路。路上充满了艰辛、危险、试探，但路上也有最美好的上帝的儿女同行。在路上会得饮食，那得饮食你要想到出埃及那个有饮食四十年没有缺乏，可真辛苦，天天吃马拉，你要不要试试看？每天吃中秋月饼，别的没有。常常没有水喝，没有水喝，神又不是让你有自来水，总是在水很缺少的时候突然就有。那我们生活也是这样啊。如果说我们有一个随时都有的多好，是随时都有，但随时都有又好像神常常不让我们有些储蓄，我们日用。我们中国人只希望，不要说我们日用，我们年用的，我到死用的，我的儿子用的，我孙子用的，你不帮儿子买基金吗？不是吗？我没有说这些不好啊，只是我们常常看耶稣在讲什么，天空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神给他这么好，你担心什么？因为我不是鸟，我还是会担心。你是人啊，人会想这些，求你怜悯我们。不饥不渴，炎热和烈日不伤害他，不是没有炎日，不是没有烈日。神领导我们到水泉旁，从你走的路到水泉很长一段，也可能很短，也可能水叫盘子。必使我的众山成为大道，我的大路也被修高。这个在以赛亚的四章出现过好多次。求神让我们修平他一切的路，教会要使人到神面前，所有的拦阻被除掉。那拦阻包括人的骄傲、人的罪恶。我们传道人的骄傲，我们传道人的罪恶。拦阻包括他心中的骄傲、他心中的罪恶。求圣灵来工作，除掉这一切。就像施洗约翰讲的，对不对？要悔改。看呐、啊，这些从远方来的，这些从北方、从西方，这些从秦国来的，啊，这个秦国呢，有人说是中国，我实在没有那么大把握。从远方来的，当耶稣说的，在约翰福音说的，我若从地上被举起，就会吸引外面来归向。如果教会不高举基督，人怎么归向耶稣？今天我承认，我们来用的办法是我们高举的。就像请一个电影明星来啊，为做见证，他有没有重生得救我们都不知道，但他有名，就会有人来。这方法一定完全不对了，总有人信耶稣的好，但是不知不觉我们常常会说，哦，这个人是总统来，他信耶稣哎，第二年知道这个总统后来红票就败。你不讲一下，在梦被解出来以后，你不讲一下跪在。在你面前 说明你的神真是真神。下一章就他建立迹象，各位人不可靠，我们希望有人来见证，我们也希望别人来见证，来见证，但你得先知道见证的是主，不是个人。有人重生得救都没有去请他做见证，将来会害了自己。但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修平他的路，求主让我们传扬他的话，求主让我们高举耶稣基督平安第十字架，使万国的人归向。第十三节，诸天来应当欢呼，大地来应当快乐，众山来应当发声歌唱，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百姓，要怜恤他困苦的居民。我是不知道现在的科学，当然说山和海不会唱歌，现在科学会说星星月亮不会唱歌，我不知道再过几百年会不会真的他们 有某种意思，我不晓得。但圣经里的确在这里，以赛亚常常讲，在启示录有讲，诸天在述说神的荣耀，穹苍在传扬他的手段。启示录第四章第五章，尤其是第五章里面讲到说，那个万物、动物、植物、石头、木头，通通都要向耶和华欢呼，要向那个被杀的羔羊欢呼。好了，我们就现在科学讲那个是一个形容的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这个可能，我不想，不要以为现在科学就是最进步、最对的。我们欢喜快乐，因为耶和华已经安慰他的。安慰是保卫师做的工作，安慰是主耶稣做的工作，安慰是口中有利剑的那位做的工作，安慰是神的仆人做的工作。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书四十章。安慰的人是绝，被安慰的人是绝望，十四节。西安说：“耶和华离弃我，主忘记我。”很遥远吗？你不是也说过这话吗？我也说过这话。即使我有信心不敢说这话，我也有过最少会丢弃我一段时间。我得罪他，我如此得罪他，他不要我，神不用我。各位都会有的，我们只要血肉之躯，我们再属灵，当那个刺太痛的时候，我们也受不了。我们感谢主，救恩从来不建立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自己会觉得耶和华离弃我们。圣经也有的时候也真的说耶和华离弃了西安，不过对那愿意信靠神的人，死皮赖脸跟着主的人，主不会忘记我。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怜惜他所生的儿子，即或有忘记，我却不忘记。看哪，我将你铭刻在我掌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铭刻在我掌上，就是我们被刻在神的手上。你的强援藏在我眼前，就是强援是保护用，我常常保护你。你的儿女必急速归回。啊，这里有急速两个字，但我也想到，我发现急速也是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们希望我们的同胞赶快归回，快快的归回，全体的归回。我们不知道，但愿我们是急速归向神。这里又在讲到历史上以色列的迅速的回归，就七十年满了以后，就会归回。就历史来看，那归回远远没有圣经上写的那么辉煌，没有以赛亚预言的那么好。但那归回，就像以赛亚书讲的，或者阿摩斯讲的，应验在新约上，应验在教会的身上。旧约不是没有应验，新约更完全的应验。我日子将到，我必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大卫找他的神像。你记得是彼得在使徒行传里阿摩斯书上的话。我神的儿女会归回，他们现在可能还背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会归回，会归回多少？让我们先归回。使你荒废的都必离你出去，这个在历史上是指巴比伦，是指这些侵略以色列的、毁坏以色列地的都离开。我们今天新约来理解的时候，这是指着我们的罪恶离开我们，我们原动小，我们小狐狸离开我们。 然后我们能够看到这个吗？十八节，你举目向四方观看，他们都聚集来到你这里。那有点像耶稣讲道的时候电影上这样讲，我不知道实际上是不是。耶稣站在这里，全世界都归向，全世界都归向。我们只有在外面音乐会开场之前看到这个情形，大家通通集中到了会场去。我们只有在这足球赛的时候看到，大家都集中去。教会有两个特点，基督徒有两个特点，一个就是聚，一个就是散。聚就是教会，散就是拆散。聚在一起，在真理、在恩典、在圣灵中敬拜我们的上帝，那叫聚，我们互为一体。善就是耶稣差遣我们到普天下去传扬他，这两个都在一起。聚不仅是基督聚在一起，也表示耶稣被高举，十万民归向大家都，因为你这里有神，这里有神，这里有救恩，这里有安慰，而且只有这里才有。我们是罪人，我们不配，但是不要忘记，只有在主儿女的身上才有主的信息。如果主的儿女把主的信息丢掉，那我们怎么希望能够回到主中？第十九节，对不起，十八节的下面，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必要以他们为装饰佩戴，以他们为华带束腰，向西入眼。”这是一个形容的方式。神的教会以神的儿女为荣，因为我们彼此为荣，以他为装饰。今天很多父母不能以儿女为荣，对不对？我刚来坐计程车，跟司机谈，小孩多大了？还乖吗？啊，不行！现在想到小孩就头痛。儿女背地很多，我们有些小孩好像光宗耀祖，但我也那个并不是神要我们做。有一天，神的儿女不仅我们以神为荣。我们以其他神的儿女为荣，并不是我们高举人，而是神的荣耀在他身上显。所以这里耶和华的仆人和那些被恩戴的人和他们的儿女一样，以他们为装饰佩戴。我们的装饰是我们的头盔，我们的佩戴，我们的华冠，好像心腹的华冠，是我们的弟兄姐妹，这都是救恩的完全。十九节，至于你荒废凄凉之处，并你被毁坏之地，现今众民居住，必显为太窄，分辨你的地离你遥远。你必听见上子之后所生的儿女说：“这地方我居住太窄，求你给我地方居住。”啊，各位，这咱们都说到我自己心，对不对？这地方太大了，这地方空位太多了。现在好多教会，我昨天刚从欧洲回来，神哭无泪，那些大教会都是空的，你们都知道，但大家还是喜欢去欧洲取经，或德国的话好棒。那种神学到最后教你的都是教你怎么样把教会变净空，大高不及你。当教会越来越亲近世界，越来越想尽办法讨好。我们教会有这个有那个，各位，你能提供的任何东西，如果世界也能提供，人不会来教会，因为世界可以提供更好。你说我们教会有歌星的，有歌星教会，对不起，我不是侵犯你们教会的歌星，可是你在电视台里面一定有更好的歌星。如果你用歌星来吸引人到教会，如果你只用歌星来吸引到教会。各位，这个世界有更多吸引他们的东西。如果你是高举基督的话，这个世界没有基督，只有在教会里才有基督，那才有救恩，那才有安慰，那才有永远的生命，那才有一切。我们并不是求人多人少，当我们如果求人要能够信靠耶稣，多多益善，而跟自己的面子和荣耀的话，如果基督被高举，他会吸引万民的归向。会太窄，但是怎么可能？我们看我们状况怎么可能？第二十一节，那是你心里必说：“我既上子如居， 这是以色列王国的状况。儿子也死，独居丈夫也死，我剩下一个，又在属灵世上，耶和华我的丈夫已经离开我。以色列都被掳，我们是寡居的，是被掳的，漂流在外。其实这些字眼都可以用在基督徒，可以用在亚伯拉罕，甚至可以用在我们耶稣身上。只有耶稣没有罪的事。我们在这世上啊，客旅是寄居的，怎么会有这些人？当我绝了指望，我没有丈夫，我没有儿女，也不可能再有的时候，你再不开始讲。那个时候，妻子里面要拉住一个男人，那不是说他们好色，而是说他们不能生活下去。怎么会有小孩？神今天怎么能够在教会里生养这么多？谁给我生这些？谁将这些长大养大？今天生了我们也不能养，我们不会教孩子，我们不会教大人，教会百废待举。撇下我一人独居的时候，这些在哪里？我孤苦伶仃，我什么都没有。主会工作，如我们归向。22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向列国举手，向万民竖立大旗，他们必将你重举，怀中抱你，将你重你肩上扛来。列王必做你的养父，王后必做你的奴仆，他们必将脸伏地向你下拜，并舔你脚上的尘土，以便知道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是多得。在以赛亚书前面4章以前常常讲到，耶和华会举起大旗，叫列国列邦来攻击以色列。现在是举起大旗，叫列国列邦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回来。用在我们今天，就是我们高举基督，神会让万民归向。各位，请你也不要有那种被迫害情节啊！哇，我知道很多基督徒天天就想到说，哦，王父啊，列王啊，向我脸伏于地，舔我脚上的尘土，来舔一舔。各位，你有这种心吗？如果你哪怕有亿万分之一这种心，要好好在神面前悔改，你实在是一个没有上帝给你喜悦。我不去想这件事，我们知道神当得荣耀。你看，当神高举他的教会的时候，重点不是你便知道你自己怎么了不起，你便知道我是耶和华。以赛亚书第1章就讲到，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认识就是知道，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要认识神，要认识。我希望你在神学院里学会的就是认识神，而不是那些神学家。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是羞愧。啊，这句话也好清楚啊！我们等候要到几时呢？要到永远。你有信心，他现在就走。24节，勇士想去的岂能夺我？该掳掠的岂能解救我？但耶和华如此说：就是勇士所掳掠，也可以夺；强暴人所抢，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拯救你的人，并且我必使那欺压你的吃自己的肉，也要以自己的血喝醉，好像喝甜酒一样。凡有血气的，都必知道我是耶和华，是你的救主，是你的救赎主，是雅各的大。24节到26节讲的，在表面上看就是勇士就是巴比伦把以色列抢去了，怎么可能夺回来？表面讲的是这样，后来上帝让巴比伦亡了，波斯王古列让他们回来。但如果你要看得深一点的话，谁把以色列人夺走？耶和华成为勇士。耶和华带来的人，因为背逆耶和华所受到的咒诅，还可能被解除吗？我希望你看任何东西，看到神，万物都跟我们的神有关。耶和华说我离弃了，他还可能回来，可能的。 犯罪的。人只要有信心，只要相信耶稣基督的拯救，耶和华让你被领，耶和华让你得罪。五十章讲的是一样的事。五十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修你们的母亲，修出在哪里？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这话实在有点无赖。我修你们的母亲，修出在哪里？其实母亲儿女是一样，都是以色列。神不要以色列，在圣经里面在前后都讲，神明明的把以色列修掉。我修你们，修出在哪里？造完什么？对一个丈夫后来不认账，把他修掉了以后，又要人家回来，然后说：“哎，我没有修你。”有离婚协议书吗？没有啊。神在圣经里面，神常常用一些看起来羞辱他自己的话，让我们知道他救恩的浩大。神没有出尔反尔，神的刑罚、神的抢夺都是真的。但是在他真正信靠主的人心里，他始终会坚定的信靠神，这人永远不会神所丢弃。你们被卖是因为你们的罪孽，你们的母亲被休是因为你们的过犯。我们有罪，但神会，神在等候他，神都不要我。所以我在想到七十年被掳的七十年，我在想到但以理被掳去的时候，那真的可怕。我感谢主，神让我看到但以理书，那被掳去的时候，以色列有三批被掳，三批到四批被掳，那哪里有什么盼望？那是苦难的开始，那王国的开始。你在的地方都是偶像，都是邪灵。但是在那里，神让但以理看到他永远的计划，但以理看到神的拯救。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人没有办法看到现实，因为我们是这样造的。即使我们重生得救，我们还是软弱的人、败坏的。但是我们里面有主的灵。我们不要在神好像离开的时候，神好像不在的时候，好像我们多次呼求神不理的时候，我们就也离开了。当然，我们人可能都会这样。那求主给我们坚定的信心。要一个责备，我来的时候为何无人等候？我呼唤的时候为何无人答应？我们不要因为世道的衰微、人心的败坏，我们自己软弱，我们就算了。以至于耶和华在呼唤的时候，居然没有人答应，大家都走掉了。我们呼唤的时候，神随时都在呼唤。雅各在伯特利的旷野，耶和华向他呼召。雅各醒来之后说：“耶和华在这里，我竟不知道。”你在每个地方、每个时候，神都在身边，只要我们感觉他很遥远，他在拯救。在以赛亚书里面、圣经里面，常常包括这五十章里面。也有把以色列的救赎和他们的回归比作第二次的出埃及，因为第一次出埃及呢是一个唯独之家到犹太移民之地，第二次他们被掳再回到耶路撒冷。我们基督是想到我们原来在罪恶祸患中回到神的，所以他讲到他的能力，也好像间接知道出埃及的那些神迹奇事。第二次看哪，我一次则海就干了，这是指红海。我使江河变为旷野，这好像是尼罗河，其中的鱼因无水亲受干渴而死。我使诸天以黑暗为衣，这不知道是在暗指那个黑暗之灾，以麻布为遮盖。我这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耶和华会让神的儿女有路可以走。当大海挡在前面的时候，他一次则大河就干了，让以色列的百姓可以走过去。在以色列百姓回归的时候也是这样，神会把高高低低的山谷和山岭通通消除，让以色列可以走。我们今天求主让我们传主的律法、主的福音，让人悔改相信神。第四节，主耶和华赐我受教者的舌头， 使我知道怎样用言语扶住疲乏的人。你看前面他的舌头是快刀，现在他的舌头是扶住疲乏的人。你自己不觉得你很累吗？我看每个神学生都会说累，老师也说累，为什么大家都互相使对方累呢？因为是始作俑者，是我们的罪恶，因为我们要捍卫岗位才能符合。不过我们也应该知道谁是我们安息，我们主耶稣是我们安息。用言语扶助疲乏人，弟兄姐妹，尤其是神学院的学生，我们不能轻看言语。神的灵跟神的道不能分开，圣灵是保卫，只是安慰鼓励，圣灵用神的话来扶助疲乏人。但你要有这个舌头，你要有这个耳朵，主每早晨提醒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像受教者一样。你要能教，你要能讲，你要先能听，你要供应，你要先领受。我们都不从神那里领受，我们如何供应？主耶和华打通我的耳朵，在第六章就讲，我们的耳朵发沉。我们求神的话，求十字架的恩典打通我们的耳朵，让我不违背不退后。信主的话会有逼迫，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腮颊的胡须我由他打，人如我护我，我必不湮灭。第七节，主耶和华必帮助我，所以我不惭愧，我硬着脸面好像坚持，我也知道我并不是蒙羞。利用这些经文也要小心一点，你不要顽固哦。我们是择善固执，从善如流；人常是择恶固执，从恶如流。坏的学得很快，好的不学，好的不持守，坏的在持守。坏习惯很容易养成，很难去掉；好习惯很难养成，很容易去掉。求主帮助，那个坚定的心，求圣灵帮助。有一首诗歌，动摇的心求主扶持。哎，我们真是常常动摇，坚守主的道，坚信他的拯救，这样动摇。那这甚至又是依信称义的相信神，而这个我又用在耶稣，也用在他儿女身上。五十章第八节，称我唯一的与我相近，谁与我争论可以与我一同站立，谁与我作对可以救济我呢？主耶和华要帮助我，谁能替我有罪呢？这个用在耶稣身上非常恰当，每个人都说他有罪，甚至比拉多觉得他没有罪，最后复活犹太人也说他有罪，就如同保罗一样，他明明没有罪，大家要定他有罪。但是神称耶和华，耶和华称我们的主耶稣为义，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保罗被提摩太走，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圣灵称义，被接在荣耀。被圣灵称义的意思，大概是指神叫他父，大概是指的耶稣靠着主的灵在工作。我赶鬼若是靠着圣灵，你们的子弟赶鬼就是靠着神。耶稣的一切靠着圣灵，我们也是靠着圣灵。我们信靠我们的神，神称我们为义。这是指耶稣，也是指信耶稣的儿女。所以这段经文是我们最喜欢的，罗马书第八章的那一段，从万事互相效力开始，等到最后面就是谁能控告神所拣选？因为你自己也会控告你自己。我们常常也被定罪，我们认罪是真的，但是求主让我们在信靠神的事上，我们能够坚定。第十节，你们中间谁是敬畏耶和华、听从他仆人之话的？这人行在暗中，没有亮光。哎，好有意思，应该行在光中。解经家告诉我们这句话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听主的话，有的时候我们真是行走天，有的时候常常，所以这句话并不难解。但是我们在艰难的时候依靠耶和华的名，仰仗我们自己的神，把你们点火用火把 我要自己可以在你们火焰中，十一节就讲到不依靠上帝，以自己为生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话，天父，我们求主恩待孩子，孩子动了血气，说了不当说的，求主赦免。孩子为了传讲你的话语，求主使用。我们求主让我们都有可听的受教的耳朵，也有可以传讲的信息，也有传讲的勇气和圣灵的话。谢谢主，我们愿意。
啊。